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齐永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个时段的新闻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表示，伊斯兰国善于招募孤独的狼型的人。美国国防部发表2015中国军力报告，称中国正在南中国海大规模造人工岛。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代表团近日访问了香港。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天晚间抵达古巴。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详细内容。好，节目开始，我们先关注最新的消息。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不准备参加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本星期主持召开的美国阿拉伯峰会。沙特外交大臣阿祖贝尔星期天说，几天前宣布的计划在白宫举行的一次会谈也被取消。峰会将于星期三召开，海湾合作委员会的6个成员国的代表团将造访白宫，星期四在美国总统度假地戴维营继续进行会谈。阿祖贝尔说，萨勒曼国王将委派纳伊夫·戴维出席峰会。他解释说，这次峰会的时间与也门5天停火以及人道救援行动的时间重叠。此前，沙特领导的一个阿拉伯联盟对也门的反政府武装进行空袭。奥巴马政府一名官员说，这一改变并非针对任何实质问题做出的反应。萨勒曼国王决定不参加峰会后，只有卡塔尔和科威特的国家领导人将出席峰会。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星期天启程前往华盛顿，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将于星期一从多哈启程。由于健康原因，阿曼苏丹赛义德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阿勒纳哈扬不出席本次峰会。在另一方面呢，战场上节节败退的伊斯兰国似乎呢并没有对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造成任何的问题，这也使美国国会议员认为美国网络战略的失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的报道。
在调查人员对美国德克萨斯州先知穆罕默德漫画比赛枪击案进行深入调查的时候，伊斯兰国2天后宣布对这一事件负责，再次引起公众注意。
这类逮捕、这类事件的发生数量在上升，发生也越来越频繁。
约翰逊指出，至少有12名被逮捕的美国公民是受到伊斯兰国或别的恐怖组织的启发之后，打算前往海外或者在美国境内发动恐怖袭击。所有这类案例有几个共同点，其中之一就是嫌疑人在社交网络上找到了伊斯兰国。
这些人对遥远的伊斯兰国产生了亲近感。伊斯兰国成员从叙利亚发推文，可以与一个在美国的陌生人发展出情感上非常紧密、有控制力的关系。
情报部门官员说，伊斯兰国对社交媒体的利用超过任何其他激进组织，他们吸引了一批感到被孤立、感到委屈或者只是简单的想要冒险的年轻人。美国的信息反制工作一直遭到诟病，被认为是原始的或落后的。参议员科里布克谈了他的感想。
非常可笑，全是一些零星的转发。
曾经的激进组织成员、加拿大安全部门线人莫宾谢克说，美国发出的很多反制信息没有明确的目标受众。
如果你想抵制针对15岁未成年人的征兵，你得与他们沟通。
但是有专家认为，伊斯兰国远不是坚不可摧的。
当他们开始失去领地，那么圣战战士也会开始自我怀疑。
美国军方官员说，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美国需要做的远远不只是转发几个推文。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韩国对朝鲜进行潜射弹道导弹试验表示关注，认为这一事态非常严重并令人担忧，并且韩国对敦促平壤停止研发潜射导弹。朝鲜星期六宣布成功完成潜射弹道导弹的试验，但没有透露试射的具体时间、地点及射程。对于朝鲜在潜射导弹项目上的进展程度，分析人士的看法不同，并且指出朝鲜的潜艇都已经陈旧。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民世星期六对记者说，据信朝鲜尚需4至5年的时间来研发潜射弹道导弹技术。但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韩国国防部官员星期一表示，朝鲜可以在2到3年内研制出能够充分运作的弹道导弹潜艇。叙利亚方面，叙利亚说，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星期天不经叙利亚同意擅自越境前往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陵墓，是公然的侵略行为。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说，达武特奥卢前往奥斯曼帝国创建者祖父苏雷曼的陵墓，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及国际条约。这个陵墓位于叙利亚阿什马地区，距离边界约250米。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还说，这一举动是在土耳其即将举行选举之际进行的宣传活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星期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世界范围内的恐怖威胁目前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新意的内涵包括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极端分子很善于运用传统和新兴的社交媒体，成功吸引招募那些之前属于孤独的狼的类型的袭击人士到他们的队伍中去。约翰逊还表示，伊斯兰国这一极端恐怖组织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中东的范畴。他说，在这一新形势下，那些所谓的孤独的狼型的杀手随时有可能发动攻击。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敦促美国民众要提高警惕，注意周边的动态，但不必因此而避开公共场所。早些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长科米表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网上的宣传鼓励对美国境内的部队官兵和执法人员实施攻击，这是美方关注和担心的。美国各地的军事基地目前都已经加强了警戒。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星期天表示，在穆斯林居住社区内有影响力的那些人实际上说话的分量可以比政府的分量还要重，因此穆斯林社区内需要有积极的声音发出。他同时强调说，伊斯兰教本身是爱好和平重情义的，全世界有16亿穆斯林人口，而伊斯兰教的本意同伊斯兰国所宣扬和宣称的完全是两码事。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美国已经开始在中东训练温和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以加强与伊斯兰国作战的武装力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对于一些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来说，在经过多年战争后，对美国提供的训练的等待终于结束。五角大楼说，90名经过严格审查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人员，在美国军人的监督指导下，开始强化他们的作战技能。第二批训练将在几个星期后开始。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对记者说，这种训练有意从小规模开始。
It will need to prove itself.
训练项目需要实践检验，因此我们从手头上的人员开始，这些人都经过严格的审查。我们在弄清楚怎样训练效果最好，第一批多少人最好。我们期望这种训练能够成功，进而逐渐扩大。
军方领导人说，训练反政府武装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美国承担在他们重新返回叙利亚领土后保护他们的一些责任。但是卡特说，奥巴马政府尚未明确决定在这些反政府武装遭到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军队攻击后，美国将以何种方式、什么时候支援他们。
我们对这些人有一些责任，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在为他们自己的国家而战。我们当然承认我们对他们的安全以及他们的战斗力负有一些责任。
支持这项训练的地区伙伴有意推翻阿萨德政权，阿萨德政府打击反政府武装的势头越来越弱。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说，
我们的确相信局势正朝着不利阿萨德政府的方向发展，如果我是他的话，就会寻找机会进行谈判。
但是邓普西将军说，这次任务的重点是打败伊斯兰国极端主义分子，叙利亚统治的任何巨变都会加重那里的人道主义危机。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发表2015年中国军力报告，称中国正在南中国海大规模人工造岛，并且大力提升导弹攻击能力，以阻止美军介入南中国海潜在的冲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5月8日星期五公布了这份依法必须向国会递交的中国军力年度报告。这份近100页的报告详细描述了中国的军事战略以及过去一年来的军力发展。报告说，中国并不谋求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但在过去一年中，中国领导人展示了为了在周边海域伸张主权而不惜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意愿。报告以特别议题的方式描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人工造岛的情形，称中国2014年在南中国海5处岛礁大规模填海造岛，到年底已经人为地将岛屿面积扩大了500英亩。据美国多家报刊的报道，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说，迄今为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人工造岛行为已经将岛屿面积迅速扩大了2000英亩。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也声称对这一海域拥有主权。五角大楼的报告说，中国正在大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是导弹攻击的防御能力，以阻止美军介入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潜在的军事冲突。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努力可能正削弱美军关键的军事优势。中国一向指责美国国防部的这份年度报告渲染中国威胁论，妨碍两军和两国关系的发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为了应对台湾海峡安全局势的不稳定，台湾军方在军事策略和海军作战形态上已经开始其转型工程。美国安全研究专家说，台湾海军去年底接收台湾自行研发的第一艘导弹护卫舰沱江舰，就是台湾更广泛军事策略调整的最明显的标志。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事全球安全研究的美国战略预测公司研究员奥马尔·拉姆拉尼在这个星期针对台海局势发布的预测中指出，台湾的战略地位在面对中国军事扩张的情形下将日渐减弱，中国军事能力的增强将迫使台湾军方朝区域阻隔方向调整。台湾军事战略转变将面临挑战，包括与中国大陆日渐紧密的经济关系、军费方面的需求，以及争取台湾人民的支持。 拉姆拉尼的分析说，台湾传统上在周边海域部署大型海上船舰，但未来台湾的军事准则强调的是弹性、逆踪和火力强，以及能够阻止敌人行动自由的船舰以反介入区域阻隔为战略目标，并且将征兵制改为全募兵制，以精简部队整合资源。在任内全力推动募兵制的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杨念祖，三月中在华盛顿一场关于解放军的研讨会中就说明了台湾的军事战略转变。杨念祖说，虽然近年来台海两岸进行了和平交流，但北京从来没有放弃对台用武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意图，因此台湾绝对不能解除军事戒备。不过面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台湾军方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台海军力失衡的现实下对抗一个强大的对手。杨念祖说，
我们发展不对称能力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台湾小，他们在武力上占有优势，我们却处于劣势。如何在军事行动上以一个居于劣势者去对抗别人的优势，这是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任务。
杨念祖说，台湾的军事策略是发展创新及不对称能力，将台湾的防卫能力极大化，并且在海上空中将敌人阻绝境外，才能达到争取时间等待驰援的目标。杨念祖说，
我们军队的使命是自我防卫，取得空中优势以阻挡来自空中的攻击，保持海上通道的畅通，所以取得制海权也是我们军队的任务。
战略预测公司的拉姆拉尼说，受到财政困难的限制，台湾目前的防卫态势将很快失去对抗解放军威胁的能力。不过台湾执政的国民党或反对党民进党都因各自的政治考量而避免公开强调中国的军事威胁，即便未来民进党可能执政，也几乎无法不维持目前国民党对中国的基本做法。尽管如此，拉姆拉尼认为台湾最终还是别无选择，必须克服所有障碍，采取区域阻隔策略，因为那才能给台湾最有利的条件来吓阻解放军袭击。沱江舰是台湾龙德造船公司制造的500吨级导弹护卫舰，具有雷达逆踪能力，最高速度可达38节，续航能力为2000海里，造价7000万美元。第一艘沱江舰去年12月交付台湾海军，今年3月底已成军服役，预定今年9月正式量产。台湾军方计划购买8到12艘的沱江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香港。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代表团近日访问了香港，先后会见了亲政府的建制派人士和泛民的主要议员以及特首梁振英，了解香港政改的问题。有分析表示，虽然美国国会代表团这次访问香港是要与各方交流了解情况，但是美国议员的某些话被建制派和一些媒体引用，试图影响民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主席麦特萨门率领的两党三人代表团星期四抵达香港后，会见了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和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星期五，代表团先后会晤了建制派的民建联前主席谭耀宗议员和副主席周浩鼎，以及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公民党党魁梁家杰、工党主席李卓人及民协冯简基四位泛民议员。萨门议员在与泛民议员的会见开场白中表示，能够向前行一步，令市民选出特首，任何能有机会由人民选出而不是由狭窄的选民基础都是好事。萨门议员表示，他明白能向前行有时候有半条面包比没有面包好。 尽管萨门议员接着强调自己和代表团是来倾听泛民议员对普选的一些看法、忧虑和建议，不过萨门议员的这段开场白被一些媒体从不同的角度报道，各取所需。明报5月9日有关美国议员会晤港各界人士的报道大标题是美议员政治行一步是好事，报道的中心变成了美国议员表示若香港政治能前行一步，令市民可选出特首将是好事，这也比狭隘的选民基础选出领袖好。报道还称建制派指出美国议员的发言或增加对泛民的压力。英文《南华早报》的标题则是访港美众议员推动香港议员选举改革上妥协。报道引用的主要依据也是萨门议员与泛民议员会面的开场白。同时香港信报在相关报道上则相对中性和客观，其标题是美议员问普选是否有好过无，介绍泛民议员与美国议员会晤后的观感。民建联前主席谭耀宗议员向媒体表示，他认为美国议员对双方是否可能妥协的问题感兴趣是一个信号，说明他们希望看到港府政改方案获得通过。谭耀宗说，他们问是否有任何妥协的空间，比如体委会的组成是否可能改变。谭耀宗表示，如果他们不希望方案通过，他们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据港媒报道，四位参与会晤的泛民议员都表示，美国国会代表团没有游说他们代主先目前的港府政改方案。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表示，美国议员主要希望了解泛民为何不接受人大831框架，以及为什么反对代主先，并且在听过他们解说后，同意泛民有关政改方案并不是平等普选的说法。民主党主席刘慧卿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有些媒体对萨门议员开场白报道的解释是不正确的、不全面的。萨门议员在听过他们解释后，同意港府的政改方案不是真普选，不能接受。他说，
是他的 question， 他不是要我们接受的，他有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解释给他了，他是接受的，他觉得不是真的，不应该要，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
香港独立评论员、浸会大学新闻系讲师吕炳权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建制派一直附和港府的说法，反对所谓任何外国势力干涉香港内部事务，但是当美国议员说了一些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话时，他们就用来施压对手，令人感觉非常讽刺。他说，
我觉得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讽刺啊，美国议员呢说了一些话，其中有几句话呢可能建制派觉得对他们是有利的话呢，拿来当成是自己的一个理据也好，去证明说啊，你看连美国的议员也支持代住线了，我们香港应该要代住线，然后泛民了也应该妥协如果这样呢，这是非常讽刺还有非常矛盾的一个说法。
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表示，美国等国家不论对香港的政改说些什么都不会影响香港人，建制派或支持通过政改的媒体拿美国议员的几句话说事，也不会对泛民议员有任何影响。他说，
美国或者英国他也怎么样说，他们自己丝毫不会影响香港这个政治发展，我们香港发展民主是完全香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跟美国、跟英国、跟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关，他们的什么说话都不会影响我们要求争取真普选的诉求。
民主党的刘慧卿议员表示，美国议员来访了解香港的政改问题，对香港政改也没有帮忙，但也谈不上帮倒忙。美国国会代表团星期五下午前往特首办与行政长官梁振英会面，随后会晤了自由党议员田北俊。港府随后发新闻稿表示，梁振英向美国议员重申港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是严格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决定，港府会积极争取市民和立法会议员支持，让全港500万合资格选民 可以在2017年历史性的第一次以一人一票普选下任行政长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有两则新闻。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天晚间抵达古巴。自卡斯特罗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12月宣布将寻求结束两国之间50多年来的紧张关系以来，奥朗德是第一位访问古巴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美国对古巴实行禁运，而巴黎和哈瓦那则保持着长期的经济关系，双边贸易额将近4亿美元。古巴是奥朗德这次加勒比五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在欧洲，波兰星期天举行了总统选举，投票站出口民调结果显示，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得票位居第二，得票最多的是保守派候选人杜达。投票结束后不久，波兰国家媒体公布的这一民调结果显示，杜达在星期天的选举中赢得将近35%的选票，而科莫罗夫斯基获得的票数略超过32%。目前还没有公布正式的计票结果，但如果投票站出口民调结果得到确认，得票位居前两位的候选人将于5月24日进行决选。在进行投票前，分析人士就预测会举行决选。此前很多专家指出，竞选活动缺乏生气，而竞选的主要议题是国家安全和国内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日前呼吁，中国在采取经济放缓策略的同时，应该进一步扩大货币政策的灵活性。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则对 IMF 关于人民币的评估看法不一。有专家批评说， IMF 对人民币价格的评估太过乐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星期发表了2015年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报告呼吁中国在寻求经济改革的同时，作为其增长逐步放缓策略的一部分，给予汇率政策更大的灵活性，减少政府干预。业界与媒体普遍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这次没有具体评论人民币的价格水平，只是笼统地表示中国应该给予汇率政策更大的灵活性。早在上个月，美国财政部表示，中国人民币需要进一步升值，以便实现转向家庭消费必要的内部再平衡。美国财政部没有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家，并且表示，中国在其货币有效升值方面取得了进步。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对人民币的评估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对人民币价格的评估太过于乐观。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史建道博士说，中国必须摆脱廉价货币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观念，日本始终没能摆脱这种观念，所以经济已经20年没有增长。强势货币总是伴随着强壮经济的。美国国会参议员舒默则在记者会上表示，人民币币值仍然被严重的低估。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人民币价格的评估是比较合理的。美国进出口银行经济师张曼丽博士说，
低估可能成分比较小了，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人民币这个升值也是从2015年已经也是升值幅度是蛮大的，基本上接近30%。就是如果说对主要的这就是世界贸易的这个货币来说哈，那我们也知道是8.2级开始，那么现在是6.7，就是25到30这个幅度，我个人认为好像没有像就是国会的那个纽约的这个参议员说的那么低估那个程度，我觉得还是比较接近这个合理的这个汇率的这个价格，汇率的这个水平。
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什么在报告中仍然呼吁中国给予人民币更大灵活性，张曼丽博士说，
现在的趋势实际上是人民币啊是在这个走低，去年整个算出来是走低。那么现在我自己这么看啊，就是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实际上它一贯是主张这个各个国家哈，它的成员国采用比较灵活的这种汇率体系，多用啊市场的因素来决定这个汇率，而不是政府的操纵和政府的这种干预这个影响。
张曼丽说，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再次提出给予人民币更大灵活性呼吁的主要原因，是鉴于中国目前经济放缓的情况，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新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的趋势可能会是继续贬值。另外一个原因是，今年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考虑将人民币列入特别提款权名单。如果人民币被加到这个名单上，就意味着成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而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如果仍然继续对汇率干预很多的话，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不愿看到的。他希望人民币能够向市场化的方向靠拢。业界已经有传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可能要发布一个叫做第四宪章的报告，对其成员国的经济和金融进行比较综合的分析。这个报告如果出来，他在其中会对人民币进行评估。这个报告可能会说，人民币已经非常接近比较合理的价格。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建道博士则认为，即使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人民币目前的价格差不多是适当的，但是人民币的价格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货币的价值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中国保持人民币合适价值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给予人民币价格的灵活性。鉴于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2015年预期增长率为 6.8%， 这是许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次低于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认为，中国经济此次增速放缓其实是为了实现更持续的中期增长所做的必须的调整。在中国所说的新常态语境下，中国面对给予人民币价值更大灵活性的压力，预期将会采取何种应对策略呢？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建道博士说，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中国将采取小的步骤，向给予人民币价值更大灵活性的方向迈进，这将比什么都没有好，但是也好不了多少。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时事经纬，接下来我带您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国家卫生纪委等七个部门将联合在全国展开整治两非专项运动，也就是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新华社报道说，我国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鉴于此，中国卫生、计生委等相关单位在全国展开整治两非行动，即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新华社说，本次专项行动将加大对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从事两非行为的查处力度，严肃查处黑诊所和游医等从事两非的行为，严肃查处两非中介，以及加强可用于胎儿性别鉴定器械和终止妊娠药品的监管。去年中国新生儿性别比为116:100，即每出生100个女婴就有116个男婴出生。山东领导曾说，中国有些地方这个比例达到120:100。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标准，人类自然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为105:100。
联合国人口基金2012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出于性别选择目的，人工终止妊娠导致中国在2010年少出生2400万女婴。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显示，0到4岁人口的性别比例达到120:100。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员、中国人口专家《大国控潮》一书的作者易富贤表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
由于这个他们那个80年代或者90年代初期那些人现在还刚刚到结婚年龄，所以这个光棍危机啊在现在才开始爆发出来。所以中国今后有大概就是大概有4000万左右找不老婆，那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是很大的这个冲击的。
新华社的报道说，两非行为是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偏高的直接原因，而专家认为两非只是一种现象，人口性别失衡主要是政策问题。美国专家易富贤表示，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唯一原因是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当人们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生男孩。
就是美国的盖洛普公司，就那个美医公司啊，从1941年到2011年，他一共做了14次调查。就如果美国只能一个孩子的话，你选择生男孩生女孩？你看美国一面倒的，从1941年到2011年，都是40%左右选择生男孩，只有27%左右选择生女孩。尤其美国的男性，美国的男性的话，一面倒是要生男孩。比如说美国的18岁到49岁的男性，如果只有一个孩子的话，54%选择是要男孩，只有19%选择是要女孩。所以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男人这个偏爱男孩的思想并不比美国这个强烈。
路透社报道说，和许多亚洲国家一样，中国有重男轻女和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这加剧了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数据显示，虽然亚洲许多国家的人口性别比例比西方国家高，但在没有实行一胎化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中，韩国为110:100，印度为108:100，新加坡和香港同为107:100。大国控潮作者易富贤表示，2005年到2013年，中国有剩女现象，比如在2010年，虽然27岁和25岁的男性人口均多于女性，但27岁的男性人口要少于25岁的女性人口。但从2014年开始，中国的光棍危机开始全面爆发。如不对现在的政策加以调整，到2050年，中国光棍人数将达到4000万。研究发现，大规模人口性别比例失调会导致反社会和暴力行为的上升。美国关注中国妇女权益的人权组织“女权无疆界”创办人兼主席瑞杰表示，中国政府现在采取行动打击双非，显然是开始意识到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严重后果。但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唯有彻底废除一胎化政策。他说，
任何对一胎化政策的修补、调整或是改革都是不够的，这个政策需要被彻底废除。也就是说，妇女可以完全不受限制地选择她们想要孕育几个孩子。
大国控潮的作者易富贤认为，在一胎化政策下，中国政府直接参与堕胎，酿成中国民众对胎儿生命的漠视，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性别选择性堕胎。他说，
中国是政府参与了摧杀生命，政府强制堕胎，政府本来是应该是保护胎儿权利的，应该是限制堕胎的，你政府都参与堕胎的话，那么你老百姓他根本不当回事呀。政府都可以堕胎生命的话，那我这个老百姓想生个男孩，哎，我不是把女孩堕掉，哎，哪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他觉得很正常。
据易富贤推算，1990年到2012年，中国累计选择性堕女胎2100万，仅2010年一年，中国就发生堕胎636万例，堕�胎率为4/1000。在北京，2010年共出生11.6万新生�儿，堕胎却高达21.1万，堕胎率高达1812%。他说，一个国家对堕胎的立场，显示这个国家对生命的态度和这个民族的文明程度。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政府计划在今后的五年里设立100家国家级智库。有分析说，这是中国试图效仿美国政策咨询的模式，希望这些智库能够为中央政府提供独立于中央部委的政策建议与咨询。不过，美国知名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的新百家智库可能很难摆脱政府的掣肘，甚至最终还是沦为宣传机构。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早在2014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年初，新华社又全文播发了这一文件。根据这一文件，中国要在今后的五年内重点建设50至100个国家急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美国知名智库的中国研究专家认为，北京致力于建设新百家智库，无非出于两种动机。第一个动机是北京想要发展自己的智库，使这些智库能够成为政策分析与咨询的来源。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对美国之音说，北京的这一努力很可能会取得成果，因为中国有许多优秀的分析家，而且中国已经有了一些有建树的智库，这些智库已经成为国际间思想与最佳实践交流的可信的管道，以及新政策构想的实验室。但是中国智库不会有开放社会中智库的眼界，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合理性、提出战略，以及为既定政策方向提供风险分析。戴博说，比如中国南海问题的新智库肯定不会建议北京接受越南的领土伸缩，相反，其任务是支持中国政府的主张，并且为实现这些主张制定有效的战略。戴博说，中国大力发展智库的第二个动机是习近平认为国际化的中国智库能够在推广中国话语权和软实力方面发挥作用。而在这一点上，即使中国智库都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中国也不可能成功，因为中国的智库不能展开完全公开的辩论，更不能偏离党的路线。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对美国之音说，尽管中国试图效仿美国智库运作的模式，希望智库能够为中央政府提供独立于中央部委的政策建议与咨询，但是恐怕难以摆脱党管和国有的窠臼。
中国的智库它是我经常用的是一个词，是 of the party, for the party, by the party, 就是说它本身是政府拥有，而且是政府资助，而且呢它的很多的这种产品我觉得更多的是为政府背书的，而不是提供独立真正高效的建议。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戴博也认为，中国的新智库很可能被视作是北京政策变奏曲的传播者，或者更糟糕，成为宣传机器。虽然在中国智库工作的专家个人能够并且已经对国际话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中国智库作为机构本身是受到中国政府的掣肘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黄延忠则认为，中国独立智库建设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仍然差别甚大。
一个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它的独立性，是吧？这个我们说的独立就是思想的独立、资金的独立、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这种大环境之下，要做的这样，我觉得可能还目前来说还很难。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这个研究人员、智库本身，他们是不是怎么定位自己？是把自己就定位一个就说政府和决策者的附庸呢？就是为他们的政策背书呢？还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独立的一个 做到一个更加客观平衡的这样一种声音。
北京关于在今后五年建立100家新型智库的说法，令评论界联想到中国已故领导人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不过，戴博不认为中国的新百家智库能够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习近平已经明确表示，智库必须首先服务于党。当然，这不意味着他们不能提出富有创意的动议来支持党的政策，但是这将极大地限制他们的想象与智慧视野。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污染呢仍然是一大挑战。一个非盈利的环保组织尝试用一个应用程序来展示污染企业的排放数据，使环保工作更加透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现在有一个新的应用程序，通过显示污染数据，让公众可以轻松地监测并识别自己所住环境中最严重的污染企业，以此让环境污染的情况更透明化。这款名叫污染地图的应用程序，把工厂提供给当地政府的数据汇集起来，使用户能看到哪些公司的排放超标。对于42岁的上海自行车修理店老板王成这样的人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他的店铺正对着中石化高桥热电厂和化工厂的一个入口。他和其他人都在抱怨那里臭气熏天，雾霾严重。
谁知道呢？我们的老百姓没有帮我，谁帮我们检查？
现在工厂的排放数据每小时都会更新在应用程序上，使用户跟踪和报告最严重的空气及水污染企业。路透社记者通过应用程序发现，这家工厂的监测系统在过去一周里监测的数据显示，工厂冒出的氮氧化物有时会超出标准的2倍。对此，路透社记者联系中石化，但没有得到回应。公共环境研究中心的创始人马军表示，将环境污染的信息公开化将会使当地政府对污染企业的保护越来越难，也能让人们意识到该国正面临着环境污染不断扩大的巨大挑战。马军说，到目前为止，这个软件的下载量已经超过了300万次。
那么你实际上是在 empower the public， 你让公众能够有了这样的一个知情的权利、监督的权利，那么这样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对污染企业的某种保护，对这个环保部门的这种 enforcement 的一种干预，都会受到很大的遏制。
马说，他很惊讶政府愿意给他提供那些污染数据，他相信这是政府决心要解决污染问题的表现。
民众和政府之间的这样的 citizen 和政府之间的互动，我觉得之前恐怕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我想呢，这是一个很好的 experiment。那么希望呢能够这种试验呢可以更多的这个导向对污染问题的一个有效的解决，这样呢就可以有更多的信心，更多的公开，更多的这个鼓励公众的参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让教育改变女孩的命运引人注目。奥巴马政府说，世界女孩能否上学应该是一个首要的外交政策考虑。贫困、资源匮乏、文化习俗正在阻挡了许多地区的女孩上学之路。美国总统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正在通过一系列政策努力改变当前这一状况。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斯特里奇发自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罗米娜·克拉和家人从阿尔巴尼亚的乡下搬到斯库台市，在这里他可以上学。之前住在乡下的时候，最近的一所学校在2个小时的路程之外。
我很多朋友都不能上学，要么是离学校太远，要么是家里太穷。我原来住的村子离学校太远了。
克拉的父母没有意识到让克拉上学是件多了不起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有6200万女孩上不了学。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苏珊·马克汉姆说，远程和暴力只是阻挡女孩上学的部分原因。
我们主要想解决的问题包括未成年婚姻或学费引起的经济压力。 A threat to girls' education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progress everywhere. 所以奥巴马政府发起了让女孩学习的运动。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与美国和平部队长官凯利·赫斯勒·拉德勒斯在三月份对日本和缅甸的访问中推广了这一运动。
第一夫人对这个问题非常热心，她回首她自己的过去和奥巴马总统的过去，他们知道教育对于他们达到今天这个成就来说有多么重要，他们希望每一个女孩都有像他们一样的受教育的机会。
和平部队的志愿者，比如阿尔巴尼亚首都迪拉纳的这些志愿者，会帮助许多国家实践这个项目，他们大部分在偏远地区工作。志愿者玛丽·科万特说，他们参与这项工作最初的目的包括推行男女平等，帮助年轻女性。
我们会和这些女孩对话，提高她们对生活的期待，要让她们知道她们可以拥有这些，她们可以在自我认知中成长，可以在她们的领导力与生活经验中成长。一旦你在她们心里种下了这个种子，她们就会让种子生长壮大。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苏珊·马克汉姆指出，受过教育的女孩是整个社会的福利。
坚持上学的女孩和年轻女性会更健康，更容易晚婚晚育，然后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所以这对于整个社区来说是个非常好的连锁反应。
可是美国和平部队长官指出，这种变化的产生是个长久的过程。
这个项目的直接获益者是我们能接触到的儿童和年轻女性以及他们的家属。这个项目任重道远，因为我们要改变的是整个社会风俗和习气。
阿尔巴尼亚是首批11个举行让女孩学习项目的第一个国家。对于阿尔巴尼亚女孩克拉来说，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和一个充满绝望的未来有着天壤之别。美国之音记者科斯特里奇，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研究人员正在试验的将纳米技术运用到油漆当中。他们说呢，在不远的将来，能够自我清洁的油漆将会成为许多产业的标准，届时呢，汽车都永远不必清洗了，因为水和油滚过，不会在车体表面留下任何痕迹。这方面的消息我们在下一个时段为大家报道。接下来我们了解一则和法律相关的消息。近年来，美国的一些保守派人士对联邦政府权力日益扩大以及财政赤字持续攀升等诸多问题看到了似乎忍无可忍的地步。为此呢，一直积极推动各州召集修宪会议，希冀越过他们看来僵持不动的国会以及独揽大权的总统而自行修宪，把美国重新带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反对派人士则提出，召集州修宪会议的做法无前例可循，有可能把美国带向一片无法掌控的未知领域，更可怕的是还有可能引起政治上的动乱。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政治草根组织公民要求自治最新发布的消息说，全美已有36个州提交申请，要求依据宪法第5条举行州修宪会议。不过这些申请还有待各州议会批准。修宪议题只限于紧缩联邦财政，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和权限，以及对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的任期实施限制等。根据美国宪法第5条的规定，正式修宪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由美国国会发起，它允许国会在参众两院各有2/3议员认为必要的情况下提出宪法修正案。第二个方式是在2/3州的议会以及34个州的议会参众两院均批准的情况下申请召集州修宪会议。全美目前只有3个州的议会批准了上述修宪申请。 离召集州修宪会议的目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无论经由哪种方式发起修宪，都必须得到四分之三州的议会以及38个州或者四分之三州修宪会议的批准，方能产生法律效力。1787年，美国开国先贤在制定联邦宪法时，对联邦和州之间的关系及权力进行了分配。他们一方面强化联邦政府的核心权力，另外一方面把凡是宪法没有授予联邦或没有禁止州行使的权利，交由各州或人民保留。其中一项权利就是由各州发起召集修宪会议的权利。包括维吉尼亚州保守派法律学者迈克尔·法利斯在内的一些专家认为，这一个安排充分体现了美国开国先贤的智慧和立国初衷。
George Mason at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said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a day whe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ould go beyond the power given to it in the Constitution.
乔治·梅森在制宪会议上曾经说过，有朝一日，联邦政府一旦超越宪法所赋予它的权限，各州必须具有阻止权力滥用并把它从联邦政府手中夺回来的能力，这就是修宪程序的意义。
阿拉斯加前州长、2008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在脸书上对召集州修宪会议的做法表示支持。他说，无论是总统还是国会都无权阻止他，这是这个程序的妙处所在，他的确是在我们人民的手中。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以召集州修宪会议修宪的情况。由于这个程序繁琐，除非万不得已，各州都不会轻易去啃这块硬骨头。但是俄克拉荷马州前联邦参议员汤姆·科伯恩说，国家现状已经到了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科伯恩是发动州修宪会议的领导人之一。科伯恩在《今日美国报》上撰文指出，当今美国国债超过18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一个四口之家要担负22万多美元的债务，无资金预备负债高达127万亿美元。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渗透到美国人生活的各个领域，例如对金融机构和学生贷款进行接管，为救助汽车行业投入巨额资金，对因特网实施过度调控，以及漏洞百出的医保改革法等。科伯恩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无论是谁当政，华盛顿究竟还会不会自我控制呢？
What you're seeing today in our country with both our debt and our deficits and the overreach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think it's time to do this.
我们的国家面临高额债务和赤字，联邦政府权力过大，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现在是修宪的时候了。民意调查显示，大约75%的美国人认为应该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和权限，以及他对公民个人生活和州生存权利的控制。
但是反对召集州修宪会议的也大有人在，他们提出，由于无先例可循，这个程序将把美国带向一片无法掌控的未知领域，甚至有可能导致政治动乱。再者，联邦宪法对州修宪会议应该如何运作只字未提，例如修宪会议的规则是什么，各州会议代表如何选出，以及应该有多少名等，这些都是未知数。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协助竞选筹款组织民主21的负责人弗雷德·维特海姆指出，最令人担忧的一个问题是，一旦召集州修宪会议，拟议的修宪议题有可能多到难以控制的地步。他说
So all of our constitutional history and all of the provisions including the protections for citizens, for civi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and freedom of religion, everything.
这样一来，我们整个的宪法历史，所有的宪法条文，包括保护公民个人、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以及宗教自由的条文等，这一切都有可能被修改和改变，从而导致各种危险的后果。
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预算和政策优先中心的国家财政研究部主任迈克尔·里奇曼认为，召集州修宪会议完全没有必要。
This idea is to rather than do that tried and true process to do something new that we've never done in the country's history.
这些人把经过检验而证明是可靠的做法放着不用，而去尝试我们国家历史上从未使用过的新名堂，这个前景非常危险，而且没有必要。
美国历史上出现过11000多次修宪努力，最后写入宪法的只有27条。几乎所有成功的修宪都是通过第一个修宪方式，以及由美国国会启动的。这次由保守派人士发动的州修宪运动最终能否成功无法预测，但是越来越多的州响应并申请召集州修宪会议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深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在下个时段继续会面，再见。